是昨天打给你电话的那个看图腾的最后一个，就是他妈妈，就是做梦梦到他妈妈就是浑身都是小房子嘛。他因为你师父开示了，要让他再念78张小房子和那个阿弥陀经108遍。
嗯。
但是他忘记问了，就是念阿弥陀经这个祈求是怎么祈求的？
他妈妈死了。
哎，他妈妈死了。
死了，结果小浑身都是小房子，对不啦？
哎，对的。
做出这全部都是小房子，做出一套金色的衣服了，对不对啊？
啊，对的。
哎，很简单了，这事情还不简单。这事情说明他要好好的念，他现在在冥府还在修，好了。
现在他的问题是，就是师傅开始让他念108遍那个阿弥陀。就是阿弥陀经嘛，就是怎么祈求？
求啊，求的很简单呀、啊，就求妈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
之前是学就是净土法门，然后跟着您现在开始学、台长您的法门。那、我现在每天在做完功课、念完小房子之后，我能不能加念阿弥陀佛佛号和观世音佛号呀、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跟着台长现在修的话，啊，你就好好的照着台长在修。明白吗？阿弥陀佛到了什么时候可以念呢？那台长呢？到时候都本来书上都讲着的，明白吗？就是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比较安定一点了，自己准备想走了，想不想在人间了？就想在人间已经过得差不多，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因为你的孽障都还完了，你的那个灵性也没有了，身上很安定了，平平安安了。那个时候你念的话更容易上去，明白吗？因为学了台上这个法门的话，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话，很容易上去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啊！
知道
。听得懂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的，他一边在念那个心灵法门，还有呢就天天在念阿弥陀经，结果三次心脏病复发，就差点走，结果他还问我了。我念的经为什么好像身体老会这么突然之间要走？我说我跟他说了，你想想看，杨老师，你想想看，对不对啊？如果你不走，你怎么上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在人间总归要没命了，你才能上去的呀。
对。
我说你现在想不想走？你要想走嘛，你就好好再念下去。他说我现在还不想走。像你一样，你现在叫你走的话，你我不走。
我想走
、想走的话你就试试看了，你两个经一起念了，你看看了，你不要到了床上，到时候躺在床上就看见自己孩子，看见什么都，这个时候再不想走就没办法了啊。因为人要上去的话，一定要肉体要坏掉，要没有肉体的时候才能走的。而且你上得去上不去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对，我知道了。就是说我现在的境界不是说我怎么想的，就是说其实我真的没有修好，一定要修得
非常好。你都知道自己没有修好，你还以为能够上去，就等于你在读小学，你说我一定要读大学，你考得进不了。
对，我知道了。
你至少说小学中学高中都读得很好，那你才有这个把握读大学呀。你现在这个小学中学就等于你在人间这个苦那个苦烦恼什么一大堆的话你都没有消除，你怎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菩萨难道就是菩萨难道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难道就是这个苦那个苦那个苦吗？人家什么苦都没了，人家才能成菩萨的，你听不懂吗？
知道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偏差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就是说好高骛远了，你明白吗？有时候就是我们必须把身上的孽障去除，把灵性去除，我们才能到更高的境界。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因为他已经消除了人间的烦恼，他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他就不怕任何事情了，所以他就是成为菩萨了。你们现在浑身都是烦恼，浑身都是病痛，浑身都是家里啊、孩子啊，什么都是一大堆矛盾。你说你想念念阿弥陀佛，你就能上去了？这个世界还有因果吗？
我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台长就是现在帮你们做前期的扫描工作，把你们的现在在人间的那些孽障全部扫掉，那么你到时候想到哪个道就到哪个道吗？对不对啊？所以菩萨讲人成即佛成，你人做得像菩萨了，你说你到哪个道不行啊？你人都不像人的，在人间苦的这个样子了，活在有的活在痛苦里面，就像活在鬼道一样的。 有的人们痛苦的是活得像畜生道一样，你说你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说台长跟你这样一解释，你们不就明白了吗？
明白了。其实台长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好像您和我接了您的电话，我就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那当然了，那台长现在有气场给你的呀。
如果我以后就是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现在要不要念一些什么阿弥陀经啊什么的？
你现在想不想走？你现在还不想走，你现在先不要念，对不对？先把人做好了。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人做得好一点，比你念经还要好，因为菩萨在天上都看见，阿弥陀佛西方世界那是一个善良人去的地方。首先问你，你善良不善良？是帮助人去的人的地方。首先问你，你在人间帮助没帮助人？阿弥陀佛西方世界是一个干净的地方。首先问你，你现在人干净了没有？等等，这一切你必须完全适合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也就是说你适合了那些生活的人，你才能到那个地方去。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这个人最怕热，你能到东南亚去吗？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最怕冷，你能到冰岛去吗？明白吗？
我明白，是首先要把自己修好了，
对，
身上孽障清除干净。
对，台上这个法门最好就是因为它能帮助你在人间先把佛做好，让你在人间先像魔椅一样，你已经会开车了，然后呢再让你上车去。
阿弥陀经就是这个人以上的要念几遍？
像这种实际上他感觉到自己不大对头了，他就可以念了。他觉得他要走了，经常脑子里觉得哎呀我要离开人间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念了。
那几遍？
一般的比方说一天念个七遍三遍都可以，像很多庙里的法师他们一天像这种要念二十几遍的，二十一遍的。
有的同修他是其实他是修别的法门的，然后他现在来修心灵法门。
嗯，
像他以前的法门呢是说他是叫说念一遍阿弥陀佛经是要多念三篇的往生咒的，像这些同学因为他是老妈妈嘛，所以他是想做一些自修经文，像他是想说自修经文阿弥陀经，这样子的话他们还需要多念那三篇大往生咒吗师父？
其实老妈妈年纪大了啊，六十岁啊，六十五岁以上了，他如果一直有往生净土的念头，就可以叫他加大这个阿弥陀经了。
对，
他可以念。他可以念的话呢，往生咒呢，实际上在平时功课里已经做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每一篇。
用不着，用不着。他功课里已经有了嘛？
那如果功课没有的话呢，师傅？
那要讲。
那要讲，就是要多少遍呢，师傅？要多
少遍？那至少二十一遍呢。
至少要一遍。
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一遍的吗？
我还想问一下，我今年呢65岁了，是否可以用那个是否给自己用那个阿弥陀经呢？
你可以每天，你可以念了，念一遍也可以的。
一天念一遍可以。
念一遍也可以。你如果念不得了这么多呢，你两三天念一遍也可以，因为阿弥陀经比较长嘛，那基本上要20分钟到25分钟啊，明白吗？好吗？
好，感谢。
我就是说是现在的70岁，有位就是说现在70岁以上的同修念阿弥陀经，有的同修每天念2到3遍，但是念了不到半个月就出现头晕，是怎么回事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要记住了，要走的呀。总归要走的呀，一念这个嘛肯定要走，人不死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啦？他一走，他要走的之前，他会有一些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反应的呀。那很正常，宵夜了呀。他要走的之前，第一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走，第二他的生理上会出现一些反应。这些反应呢，就代表他开始身体慢慢的不行了。你身体当然要不行的了，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当然身体好的话，你怎么上得去啊？你要死了才能上得去。所以这种东西呢，台长呢跟你们讲，我们以后学心灵法门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台长呢是主张的是我们到了阳寿尽的时候， 啊，对不对啊？啊，阳寿尽的时
候，啊，对对对，
如果你不想再延寿，啊，你不想延寿，那么你自己呢，就归你自己念，念经呢不要太激进，啊，激进的话意思呢就是说你拼命的念，哎呀，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好了，你这个一执着，那你肯定会有一些明显的身体上和灵性上的一些情况会发生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
我们阿弥陀经啊，我们几时才可以念呢？
阿弥陀经是吧？阿弥陀经，
啊，
你现在几岁啊？
我们现在才30岁。
那你现在念吗？你可以念的呀，你念好了，念了哪一天如果护法神啊菩萨觉得你心很诚，你的缘分到了，那么他就来接你了，那么你就要去了呀。
哦，这样啊，
哎，
意思说啊，
那你就去了，你不是要去吗？你就早点去了，不是蛮好吗？
也可以了。
师傅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帮外公外婆念一遍阿弥陀经，因为他们75岁以上了，他们也不修，这个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但是你要讲清楚的，一定要
讲
清楚，就是给外公外婆报他们名字呀。
嗯
嗯，听不懂啊。
哦，好的，
不报他们名字不行的。
嗯
嗯，
哦，
明白吗？
好的。然后就帮他们每天念一遍阿弥陀经，这样可以吗？
嗯，可以。
还是念四乘的阿弥陀经？
可以。
嗯，可以，好。
其实我觉得他们如果人很好不修的话，你可以念。如果他们两个人平时很凶的，经常吵架，或者经常做那种口业，我劝你还是不要给他们念了，你还不如给他们念念心经和大悲咒呢。嗯。
哦，
因为你知道他们肯定上不去的，你念了之后没什么用的，你还不如让他们一个投一个六道里面投个三善道吧。
哦，
不是说你今天看看这个人小学还没毕业，你说我一定要帮他想办法争取到博士，你连大学中都做不到啊，你现在只能帮他读中学啊高中啊往上一点嘛好了。如果他已经本身自己具有大学生的水平了，那你说我拼一下给他念个经，让他能够啊超度到啊这个初六道，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嗯，
明白吗？
好的。嗯，明白了。
师傅，那他是这样的嘛？他这位同学开之后，他说隔天他就梦见有人叫他念金刚经，所以对于此同学他就问是否可以去读一些金刚经呢，还是
有人叫他念金刚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过去的他的师傅啦护法啦这种都可以，他过去曾经修过金刚经，念也没关系，但是呢学的心灵法门呢你不念也没关系的。为什么呢？
对，
金刚经呢毕竟是一种大经，而且呢它是一个大愿。
就是怕他自己理解错误嘛，因为他没。
啊，对呀，
啊，
你念了金刚经，
啊，
你理解错误的话，你这个没有师父帮助你，比方说我跟我的弟子法师我可以跟他们讲金刚经，我帮你们讲金刚经
的话
听不懂的话你乱理解的话会走偏的，你知道吗？嗯，
对啊，就是有些经文要有相应的境界去理解，他才能
对
明白师父说的东西。
你讲
如果你就跟一个小学生说一些大学生的那些理论，他听了他可能不懂。
嗯，对啊，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分析的很好。
其实我觉得师傅你说的这些金刚经东西，其实你在白话佛法里面也是有稍微提到的。
对啊，
有明白，就是你说的东西，其实你只是用白话佛法去解释它。
我以后还能跟你们讲其他经的大经，我现在先不
知道。就是怕我们这些众生的根性太差了。
对呀，啊，你讲老实话，你就是出了家你都不一定懂啊，明白了吗？这个东西非常深的，菩萨的它是教育，啊，菩萨已经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膜拜，它是一种教育，啊，它把一个个人都教育的呢非常开悟，想通想明白，这是一种觉悟啊，佛法是觉悟，佛本身的 粉身的梵文这个解释就是一个觉呀、啊，觉悟啊，悟者呀、啊，他
是
个
悟者，就是最高深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破迷开悟
啊，就是这个道理。
师傅，昨天您讲了，就是说以后您会那个教我们念大经，那么现在就是有1000万信众，那么参差不齐。
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啊。
哎，就是我
在讲。你说我心里把门，我这个大经，我怎么能跟你们讲啊？我比方说叫你们再念一个《金刚经》，你们说几个人跟着我念啊？
对，就是
很多人连那个《大悲咒》《心经》都没时间念的，你再来《金刚经》一遍就是半个小时啊。
对对对。
怎么念啊？
但是
你要记住
了。
你今天弘扬佛法，你今天弘扬佛法，弘出来的佛法让人家不能接受，不能做到，你就有问题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所以，如果那个就是跟着师父念了6、7年，而且非常非常精进的那些
佛友
同修，那些佛友他也没办法去念那个大经，对吗？要到一定的时候再
一定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嘛。现在比方说经常给你们搞搞辅导班啦，要好好的看白话佛法啦，增加自己的保护自己慧命的能力啦。我告诉你，大经念多念少照样超脱六道，这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只是说你如果没有了慧命，你退转了，那就出大事情了。听得懂了吗？
嗯，我要跟着师父永远跟着师父、不退转。
你所以有时候法师现在慢慢的，我先让他们理解《金刚经》，等到全部讲完了理解了之后，他们我就会让他们念《金刚经》了。你听得懂吗？我是这样做做事情的。你不理解的话，你念什么？念了稀里糊涂，很多人整天念经在睡觉，对不对啊？
对对。
像你们现在不这个一知半解的话，你们念这种大经，讲老实话，真的念了都要睡觉，半小时一篇呢、怎么念法、一会儿嘛烧饭了，一会儿嘛水开了，一会儿嘛接孩子了，你这金刚经的半小时你怎么做得下来？他法师他是专业的，就是专门念经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师父，随着天时不就这种不断的在变化吗？就是除了关我们现念有的经文，师父您会不会和菩萨商量会增加其他的经文呢？师父这个问题。
会，早点晚点的。
是，对对对对。
怎么可能不加其他经文呢？师父现在跟我们法师讲的都是金刚经了、金刚经是我给你们规定的经文吗？
没有，
好了，现在看到了吗？我是菩萨叫我以后教你们什么经嘛，我就教你们什么经。
哦，明白了，是这样。明白了，就是说师傅啊，您说的很对，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不是梦到佛陀嘛，就给他和他说啊，他以后你可以念诵楞严咒，这个咒像大悲咒具有一样不可思议的能量，可以保护你。就是说，这我估计这个同修这种根基和愿力很大，所以佛陀这样跟他说，是这样。
佛陀说的也是以后，
以后、
我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读小学一年级，我可以跟你说，你以后要读这个。你今天大学生还没毕业，我说你以后要读大学水平的，对不对啊？你小学课本你连中文字都没有识几个，你怎么读大学的水平啊？
对，是的。
你现在十小咒都背不出来，连大悲咒很多人都背不出来，你怎么读金刚经啊？你叫他背啊？
对，怎么去读大经呢？真的是这样。
对啊，你想想看了，大经都是法师念的。师父很小的时候，我会背大悲咒啊，那个金刚经啊，大悲咒、金刚经我都背得出来啊。
哦。
啊，我现在
明白了现在
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该你到了什么时候，你就什么时候缘分足了。不要去贪。很多人呢，这个水墨画跟自己老师学水墨画，学了没几天，哎呀，这个没什么意思嘛，马上学油画去了。油画画了半天，哎呀，学漫画了，你到最后一画都不画，叫顽固不画，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这叫贪。
明白了，
什么都这不行了。你看看，你学密宗嘛就学密宗，你学净土宗嘛学净土宗，你要学禅宗嘛学禅宗，对不对啊？你现在学我们心灵法门，就是禅宗跟净土宗合在一起的吗？ 对不对啊？
对对，师傅，你就跟着清华老师讲，你就跟着清华老师学，你跟北大的就跟北大的学，你不能学学清华又学学北大，那一个老师有一个老师的思路，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东学学西学学，人家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细中，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有什么用啊？画图也会，
是的。
所以我们澳大利亚就叫普通科医生呀，什么病都能看，什么都看不好。那么专家到底厉害呀？我就看一样东西，我就把你看好了。
就是我们要挂专家门诊去医院。
对了，你怎么会去挂普通科医生？你总归是挂专家了。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我问你，专家有名气还是普通科医生有名气的？
专家有名气，专家有。
小儿科医生谁都会看啊，这个啊，这个这个啊，这个啊，配点消炎药啊，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稀奇的？专家他是研究的，你这个细胞的走向，对不对啊？
嗯嗯
啊，
对对对对对，
是这种概念的不一样的。嗯，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
关于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孩子，他就是很喜欢听大啊六字大明咒才要睡觉。然后这个时候，那时候我是刚刚才接触到只是去到去听台长的法会，所以还不是很深入的了解这个六字大明咒是这么的强，是不适合小孩子听的。但是每一次他都是要抱着那个我们开一个小收音机，那个六字大明咒他才可以入睡。我们就大概给他听了好几个月，我们也跟着会念，
太好了，
念给他听，
太好了呀
啊。
嗯，
但是还不知道，还不认识那
个。好了，这个说明这个孩子首先前世有修，第二佛缘深广，第三这个孩子本身他的自己的能量体缺少啊能量，六字大明咒是菩萨直接给他的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呢，就是说有些人可以收，有些人气场不好呢，收了之后反而会伤自己或者伤别人，听得懂吗？赶鬼的也可以用大六字大明咒，但是你说你把鬼赶走了，如果他是跟你有缘分的，他会轻易离开吗？他一定会跟你搞的，你听得懂吗？
哦。
嗯。
可是这个小孩子哦，就是好像比如说那个外婆在念着经，在佛台前面念着经，他还会跟着学，随着跪。现在我们是在教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他也会学。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还可以学他什么经文嘛？两个人那些。
继续，我想想还有一件事情啊，对，我以前看您写的那个书哈，就是有提过，就是是可以念那个六字大明咒。
对。
可以念吗？
六字大明咒过去台长是讲过，但是要对个案来处理的，一般的人不能，最好现在先不要念。
啊。
太厉害了，这个经文很厉害的，嗯。
六字大明咒是从
你
观音灵感真言里面来的吗？第一句就
是。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可以念观音灵感真言，所以但是台长为什么连观音灵感真言就叫你们少念呢？
哦。
听得懂吗？因为你没有功德的人，你念这个经没有用，反而会得罪人。
哦，是这样啊。那您看我现在念这个行吗？我就是现在念。
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度了很多人了，你觉得你功德很大了，你才可以念。你自己掂量掂量一下分量，你有没有功德很多啊？
前几天就是我家人就是突然好像着魔之后，就是一直看到狐狸一下的，结果我就为了我就情急，我就念了那个六字大明咒。
哎，
就说
你跟他打架了，
看到那个狐狸碎掉了。
啊，我告诉你，那你跟狐狸又结了个冤了。
对，我想说要怎么忏悔。
啊，你这个要念至少念49遍礼佛。
49遍礼佛。
啊，然后你还要给他念小房子。
小房子。
我告诉你，这些狐狸本来就是到你们家来，因为你们家里有人生癌症晚期，他就是。
不是我家人，不是我，他是不是我家人？就是我帮别人问。
啊，你帮别人问是吧？
我家没什么事。
啊，那么就是他，比方说梦见狐狸到他家来了，那一定是灵性上升。然后呢，他念欧玛尼巴比后的那个六字大明咒呢，把它碎了。首先呢，说明这个啊，你帮他念的是吧？
啊，是我就情急之下，我就因为好像很觉得很急，所以我就念六字大明咒。
哎，你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你应该以后叫观世音菩萨， 慈悲啊，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就之后就很后悔。
后悔了，你接下来会有麻烦的，他狐狸一定会来找你的。你都看过那种未来片子的，你把他当时碎掉了、散掉了，结果他慢慢他又会聚起来的。你听得懂吗？灵界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嗯，
以后49遍，然后小房子大约多少吧？
小房子念7章就可以。
除了念观世音正号的文身，我们可不可以让年纪大的老妈妈能不能念诵观世音6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就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佛陀曾经在现在在那个普门品当中嘛，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你只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什么都可以加持，所以叫他先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吧，好吧？因为Om Mani Padme Hum，他也不一定完全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不完全适合。
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法门里边的一个经文。
好的，可以。除了观世音菩萨的身号之外，好像那个阿弥陀佛这样子也是可以念的是吗？
地藏王，
还是地藏王菩萨的？
对，
的身号可以念的吗？
你到底学什么法门的？
对不起，
讲给我听啊！你们有没有智慧啊？
对不起。
你愿意学什么法门，你就念什么圣号，听不懂啊？
好。明白了，
你现在就是等于问我，我跟你卢台长拜师了，我卢台长是我师父，我可以拜那个法师吗？我可以拜那个法师吗？都可以，师父现在告诉你都可以，明白了吗？
明白了，对不起，
哎，没智慧，一点智慧都没有。
谢谢师父，请安。请问师父，我们念小房子，每念一组经文，我们都要念普助真言是吗？然后如果说我们念完一张小房子才念普助真言都可以是吗？
对。
然后如果初学者他念一张小房子，他要念2天3天才念完，那我们叫他普助真言也要等小房子念完才念完，还是每天我们做完功课今天不念经了都要念普助真言？
那当然了，每天功课做完了就要念了。
OK，
是那个功课做完不是要念3遍七佛灭罪真言，3遍补缺真言嘛？那我们小房子念完之后，是不是也要念3遍的七佛灭罪真言呢？
小房子是吧？
对。
小房子念完之后，如果你要念补缺真言，效果同样，没问题。
那就是补缺真言和七佛灭罪真言随便一个都可以是吗？
对，都可以的。最好是念补缺，如果你觉得你念的不好，念补缺比较好。
好，就是那个补缺真言啊，是在所有经文念完后念，还是在某种经文念完后念呢？
除非你感觉某种经文你已经念错很厉害了，你再怎么放在当中念，一般的都是在最后念的。
最后念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念完小房子，我然后加补缺真言，对吗？
补缺真言可以补多少时间？那念的经文啊，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
一次，并不是以时间算的。
那3遍补缺真言可以补缺多少遍数的经文啊？有没有这个有什么？
根本不是这个数字游戏。实际上，补缺真言并不是你在补，实际上就求菩萨。给你用一种能量来让你刚刚念的当中不好的地方帮你补掉，明白了吧？也是专门天上一个菩萨他们的心咒，一念之后他就把你刚刚前面念的一些不如理不如法没有到位的一些地方把它补掉，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请问
是第三个是对于在念小房子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念，用不用心和念错会有不同程度的果报吗？
对呀，都会有果报的呀。
一个是不用心，一个是念错了，他那个果报有什么不同呢？师傅您开示一下。
其实呢，你只要忏悔一下就可以了，跟菩萨讲。或者你后面念几遍补缺真言嘛就好了嘛。
补缺真言。
对不对啊？像我们，你要是老觉得自己念错，你就要念补缺真言。 啊，补缺真言嘛，南无后罗遮拦多罗耶啊，对不对啊？
嗯。
去罗去罗，去住去住，摩罗摩罗。啊。
啊，我们每次念完小房子都会补三遍补缺真言的。
啊，明白吗？
还有就是说，师傅您开始一下，念经时看手机念，看一边念经一边看手机和念错内容，还有就是念经完全乱念，它分别是什么果报呢？
不要整天想着果报。想着怎么样，不要念错，听不懂啊？
嗯。
你们这就等着想着判几年，你怎么不想着自己不去犯罪的啦？道理不是一样啊？
嗯，好的，错了。
没有智慧啊！整天说哎呀判几年啊，那个判几年啊，啊判的少了你就去做啊，枪毙了。
都不能做，没智慧。师傅批评的对，师傅
感恩。我给你看这个。有个反正欧人说法就是间断咒啊，有的师兄说就是说当一个经文念到一半的时候念这个咒，但是也有的师兄说，比如说我念小房子要念49遍心经，我念了20遍，然后我念欧人说好去做其他事情了，回来的时候再念欧人说好，就是在两个经文的当中使用的，这个到底是哪一个？
是这个欧人说好是在一个经文当中突然之间切断的时候用的，并不是说在两个经文当中使用。
那比方说我在念经的时候，我念了一下欧莱姆说话，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经念的时候忘记念了，忘记又念一遍欧莱姆说话，那这后边的经文算数吗？
算是算数的，但是就是要看了，如果你比方说后面欧莱姆说后面你没有念的话，有可能被人家拿走，但是也有可能不拿。举个简单例子，你闯红灯的话，不一定警察看见。
我那个同学啊问我啊，嗡嘛呢叭咪想请台长开示，他就是嗡嘛呢叭咪的时候啊，就是前面的他就停了，然后他去接电话，但接了电话之后又问了嗡嘛呢叭咪，他说护法神会不会走开，或者他又没有就是做。
啊，没关系，一般的呢，他讲两次比较圆满。
在中间里头就是嗡嘛呢叭咪说话啊，就是那一句之后中间可以间隔多长时间了，有时候有五分钟啊，有时候有十分钟
啊，没关系的，这个嗡嘛呢叭咪说话一般的不要超过一小时，一个时辰就可以。
忏悔文当中能不能念那个嗡嘛呢叭咪说话？
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啊，可以一样的。
嗯，
但是呢礼佛大忏悔文最好不要把菩萨念到一半停下来。
嗯，
你至少要把菩萨这一段全部念完，你在嗡嘛呢叭咪说话，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单位里面念经的话，如果就是中断了，但是我这一遍已经念完了，那么我在念下一遍的时候还用念那个嗡嘛呢叭咪说话了吗？
如果一遍念完了，你就不要念了呀。
啊，一遍念完就不要了。
啊，因
为咒也是的，就是一遍咒我念完了。
啊，因为你不要在当中停叫嗡嘛呢叭咪说话的，听懂吗？
哦，那就是如果我吃饭了，然后耽误挺长时间了，可能有个把小时了吧。
没关系，
那我再接着念，什么也不用提醒了，可以吗？
不要，没关系的，
不要，不需要了，直接就可以念呗。
我在梦中嘛，就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一个普陀山，一个九华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要多念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可能晚年你要念一些地藏经吧，我想，
地藏经啊。
你过去学过的这个学念过地藏经不啦？
我在学心灵法门之前，师父一直在念地藏经。
看见了吧？啊，
师
父
感恩
师父。我告诉你，我一梦啊，一个准的，明白吗？
说实话，师父，就是我在念这个心灵法门之前。地藏王菩萨真的救过我的，
对了，
我真的很感恩。
跟地藏王菩萨有缘分的，所以一边学心灵法门，一边对我们伟大的地藏王菩萨也是起尊敬心。而且你到了稍微晚年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念一些，比方说你一个星期念几遍地藏经也没关系。像你这情况是特殊，因为你可能跟地藏王菩萨特别有缘分。好了，
是的。真的感恩地藏王菩萨，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菩萨不会计较
的，
菩萨是特别慈悲的，听得懂吗？
真的感恩师父。
你看，
师父，你
说
师父，
我不说，
您说，我不说，您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对不对啊？ 对，开始学心灵法门，后来学其他法门，师父怎么会去对他们不开心啊？你只要进佛门我就开心，对不对啊？很多人从其他法门到我们这里来，我还跟他们讲要尊重其你过去的法门，这才叫师父呢，对不对啊？
感恩师，
就是比方说一般你们都会让我们念那个进口业真言嘛、
啊、
然后呢我一般都会念那个进叫什么进三业真言，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身业口业意业可能都要进一下、
啊、
或者是我觉得可能今天没洗澡比方说、
啊、
然后我现在我要念经、
啊、
就是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定要念进口业真言最好？
傻姑娘，我告诉你好吧，你一听你就明白了。首先进三业不是这么容易干净的，首先你记住，比方说你身上腰也痛，骨头也痛，头也痛，那么三个里边你现在先解决哪一个问题？你先解决嘴巴，因为你在念经，你嘴巴要净干净之后你再念经的。你说你身体愿意骨头好吗？愿意腰好吗？那当然都愿意，问题你三个都好不了，你当然先说我头先不痛好啊，明白了吗？
嗯
啊，对症下药，集中自己的功德，先把身上某一个部位先救好，再来救其他两个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净三业并不是不洗澡的生业，是说你干了不干净用身体去做的业障，明白了吗？那么刷刷牙，嘴巴里天天骂人，所以很多法门，因为他们在解释啊，帮人家解释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或者没到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实际上进三业是进你心里的三业，不是说你今天嘴巴里刷刷牙你就口业就没了。是他是说你不要骂人，你今天牙刷的再干净，你嘴巴骂人你就叫口业呀、啊、明白了吗？
就是我如果以嘴巴来念经，还是以进口业为主，
对啦，
这样就会更加念经。
因为你念经不是嘴巴吗？所以你先要把嘴巴弄干净、啊，你不要说、你要说我什么都干净。
师傅，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以前有一个图腾电话，然后有一位阿姨，是好像是放了口业，然后您跟她说每天念49遍进口业真言。那个就比如说意念上呢，也就是意念上是最难控制的，那可不可以就是说每天也念49遍净意业真言呢？
其实都可以，净口业、净意业都可以。净意业呢，就是说你，我没叫你们念的经先暂时不要念，我总有道理的。先
啊，就是个案。
先执行后理解吧。好吧，
慢
慢等到你们境界高了，多念一点进口业真言可以。吃了不好的东西啦，嘴巴里臭味啦，或者吃完东西啦，或者怎么啦，就一定要念的，明白吗？
那好的，那就是进口业真言念一下就行。
好吧。
哦。
进意业的话要看的。哪个法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意业不可能就因为你念几遍经就把它干净的。如果念不干净的话，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一些事情我不还没叫你们念，先暂时师父没叫做的事情，先暂时不要做，明白吗？
就是师父您那次是对症下药，
对
个案，
对他的
啊，
偶然的，不是个、是个案，不是普遍性的。好吧，
几个月前就梦见了，托梦说让我们念药师王，就是药师菩萨，药师灌顶真言吧。后来因为我台长没有开示过，我们也没有敢念。这个什么情况下可以念？
你现在台长，反正这个经肯定是好的，但是台长没有得到信息，我就不敢跟你们讲。听得懂吗？所以你们要是听台长的话，那么你们暂时先不要念。明白吗？但是不是心不好，但是我是只不过是说我没有得到指令，我没有得到菩萨的指令，所以我不
念。台长，我可以念一个经吗？
念什么经啊？
是台长在学院没邀请念的。
什么经啊？
那个楞严咒，我可以每天念一遍吗？
你过去念的是吧？
从来没念过。
从来没念过，你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念啊？
我觉得我心魔太重了。
你知道什么经什么效果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乱来， 就像一个警察问你，你知道这条路吗？知道这里有红灯吗？不知道，你为什么还闯啊？
去年的时候做梦，一年前做梦梦见我老爷爷，他说好像是让我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南京菩萨。
跟南京菩萨像不像啊？
我就感觉是个老爷爷，看上去有点像穿，有点像那种很素色的、淡色的那种，不像是那种纯出家人的那种衣服的感觉。
嗯，你看见过南京菩萨吗？
我看见过台长那个素描照片。
哎，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南京菩萨不得了的，很厉害，很厉害的。哎，我都不敢讲啊。哎，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确认的是他，你就可以念，如果不是的话，我劝你还是先不要念，多念心经。
好的。
明白了吗？
我不太确认他。
那好了，那你就不要念。
但是好，去年。
不要念，念出声音出来我不管的。
明白了。
就像人家老师说，我教你们东西，我不会让你们出差错的。我没有教你们的，你们自己搞出事情，那是你们自己的事。